看他怎么半天没出来，在里边有什么事情你要看到。
感谢我们的天上的父，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爱我们这些原本不可爱的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就不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是真的是跟世人一样沉沦，但是主你爱我们，赐下你的独生子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
嗯，
要谢谢你重生了我们谢谢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因为主你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若不借着你无人能到父那里去，是吧？我们谢谢你，你也赐下你的道，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每天都依靠你的话语去得到生命中的灵粮，说谢谢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你仆人丈夫到牧师的口，传讲你的话语按真理分解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主保守我们听的都能够接受圣灵的造就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祈求奉给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好，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只看到了第四章42节哈，四章42节我们说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什么传道，对不对？传福音，所以是那个很精彩的一件什么成功的一个典范，对不对？耶稣基督他永不改变那个爱，对不对？他说什么爱撒玛利亚人的什么灵魂，对不对？要算是绕着走的，对不对？他是去，然后呢，他在那里约会一个什么撒玛利亚的什么妇人，然后呢，借着谦卑的请对方帮一个什么忙，对不对？来跟他做朋友，然后呢，开始由物质的水谈到什么属灵的水，谈到福音。当他需要福音的时候，就是说他要认罪什么悔改，结果他转换什么话题，耶稣紧追不舍。但是又不是强硬的，很有智慧的，你比我走一里路，我跟你走什么
两里路，
最后把他带回来。真正敬拜神的地方不重要，重要什么？要用心灵和什么诚实敬拜神。所以你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了，在哪里敬拜神都没有问题，不用诚实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在哪里敬拜什么都没有意义。所以呢，最后呢，降服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在内心使他降服下来，开始说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弥赛亚。所以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丢下水罐子，对不对？跑出去说：“你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听的都说出来了，莫非他就基督吗？”看到没有？所以看到没有？他是一个什么？很有信心，看什么？以前就会羞耻的心怎么样？不再顾及自己的面子，不再顾及自己什么见不得人，对不对？自己内心也有自卑感，孤僻，对不对？没有办法，无言面对其他的人，知道他的这个背景，对不对？所以他逃避他们，现在变成什么呢？现在变成，现在变成什么？变成怎么去帮助他？最后回到主的恩典里面，所以不但他信主了，而且撒玛利亚人什么，一天也什么也信主了。神就实现了一个什么计划？就神要拯救一些撒玛利亚人，对不对？好，这是一个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来看什么呢？看看第四章，你们读了43节吧？43节到第54节，这就是什么？你看这个就很有趣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什么过了2天，耶稣临的地方往加利利去。你看，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什么
尊敬
的。好，也就是说再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他所面对的，当然在撒玛利亚，他是从什么？他是从犹太往什么加利利去。那我们知道耶稣的从肉上，他家乡在哪里啊？在加利利，加利利嘛，就是北部，就是拿撒勒。那耶稣其实真正哪里人呢？是在南部的伯利恒。他是伯利恒是一个君王出生的地方，大卫的故乡。大卫的，所以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嘛，所以他是伯。但是呢，只不过呢，他各种原因，因为他爸爸是个木匠嘛，所以就慢慢慢就到了北面的加利利去靠木匠活来过生活。结果呢，耶稣是生在伯利恒，长在什么拿撒勒， 来加利利拿撒这边，所以呢，人家说拿撒勒耶稣，所以耶稣主要的施工是在南部的犹太地区，犹大地区，但是呢，确实他的血统是什么？是南部的犹太地，南部的犹太地，生长在北部的拿撒勒。好，所以我们来看到什么呢？那过了两天，耶稣就来了嘛，到了加利利，加利人看见他耶路撒冷所行的，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好，这什么呢？就是耶稣来呢，我们要明白，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哈。一般太了解你的人啊，一般就瞧不起你，对不对啊？一般本地本乡人什么？哎呀，你们信耶稣的人吗？哦，他是信基督教的，哎呦，不行啊，神经病啊，信耶稣都有点神经错乱。特别是什么？如果我们遇到很多弟兄们呢，在家乡信主啊，特别是要一定要跟信主的人结婚嘛，就一直没遇到信主的人，别人就怎么说他呢？哎呦，这个你看，因为信耶稣都不结婚呢，30多岁了还没有男朋友，也不结婚呢，变成什么老姑娘是吧？可能心里有问题。所以一般的话呢，因为信主的缘故，你在你的本族本乡什么，一般什么都不受人什么尊敬。都不受人尊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好了，那感谢主，现在呢，那耶稣因为在耶路撒冷啊，就是显出一点名声了，显出名声之后怎么样呢？所以现在回来的时候呢，稍微说至少有一些加利利的人也去了什么耶路撒冷过节，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呢怎么样呢？所以呢现在呢，哎，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大家知道了吗？就是第一次的神迹是什么？在加利利什么迦拿。变水为酒的地方，对不对？这就是耶稣的母亲的家乡，所以为什么他第一次参加那个什么那个婚宴嘛，对不对？就到加利利的迦拿。好，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你看，就是来到了耶稣所行的第二件神迹，什么？就是他的儿子快死了，从来到家里就什么，有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你们总是什么不信。所以在这里，当然在其他地方就记载是什么呢？你看到没有？其实这里记载的不是那么详细，对不对？在加利利迦拿什么？那个大臣的儿子什么？他们听说他的大臣的儿子生病了。耶稣说什么？我去看他，我要去医治他。就大臣怎么说？他说不可以，不用。为什么？因为有人在我的手下，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在部队里面是什么？他说我要他去就去，要他来就什么？就来。所以呢，他说不敢到你，让你到我的手下，对不对？就怎么样？就说好吧，你的儿子病什么？病好了。结果他儿子的真的说是他的病就什么好了。好，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什么？你看第50节，你看这里有点不一样的记载哈。这个记载什么呢？你看这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你看到没有？你看第48节，耶稣接着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什么不信。那当中先生劝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什么
下去。
所以这个记载跟其他的福音书记载怎么样？是不是有出入？好，所以在这里看到了，所以这里跟那个所谓的神迹是不是什么有出入，还是说两件不同的事情呢？大家有没有思想过这个经文？
应该是两件不同的。
好，所以其实呢，按照道理来说呢，我们可以看看哈，我们看看马太福音8章5到13节，回头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8章5到13节。
正好把夫子
来，我们看看8章5到13节。我读给大家听一下，第5节开始，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 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来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我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把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什么
好
了。所以呢，这里所记载的这个百夫长呢，那在这件事情上呢，也是什么往加利利去，在这里好了，这里说用加百农，对不对？这里是到了什么加利利的什么加拿，对不对？你说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换名，看到没有？是不是同一个人？应该是啊。对，他讲的是什么？
家里有个仆人，
家里的仆人，对不对？这样那个比较一下啊，那个我的仆人就好了。所以在这里呢，再注意了，这里出什么呢？我们说马太所记载的那个是代表耶稣的全能，对不对？耶稣是君王嘛。那在这里介绍的呢，是耶稣是什么？他是讲到耶稣君王的，在马太福音是耶稣君王的身份，所以他会觉得他从记载的时候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真的，你说，你看，你是君王，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你根本不用亲自的去，对不对？这个百夫长表示那样的心，但这里的重点放在，因为那里的重点是放在什么？耶稣说，你看，他告诉你一个什么重点啊？就是他是一个外邦人，你看到没有啊？就外邦人竟然有个百夫长的信心，结果比很多就是犹太人是没有的，看到没有？所以那里他讲呢，耶稣是用现场教学，接着百夫长的这那个什么？一个见证来告诉什么呢？说将来就神不但拯救犹太里面那些选民，他还会拯救什么那个外邦人中的那个神的子民，对不对？子民。所以呢，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见，很好的看见。那这里呢记载重点什么呢？他教训不是放在什么，不是放在这个百夫长的身上，是放在什么身上呢？约翰福音是讲耶稣是神子哈，这里的焦点是什么？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记得终点不一样。所以呢，他就什么？他在记述这事情上呢，他就没有，你就不能够比较，完全比较。那里说仆人这个是儿子，对不对？你说哎呀，那里耶稣要去，他说不敢当，不敢让你去，对不对？那这里就去，所以他呢，在叙事上呢，他的焦点不是放在人的身上，所以呢，这个并不是矛盾，而是他记载的侧重点什么？不一样。所以呢，你也可能那个当中呢，大臣一开始求，他求了后知道耶稣所说的话呢，耶稣说好我去吧，哎，后来呢他心情就明白了，哦，你不真的不要你不用你去了。所以这过程呢，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他记载的详细一点，但在约翰福音呢他记载的什么呢？就没有记载的什么那么详细，没有记载那么详细。好，我们看看他这里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大家刚刚看到的说是他的仆人害什么瘫痪病在家里，对不对？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手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是必什么好了。然后这是第九节就讲他作为一个百夫长的权柄，对不对？耶稣听见就稀奇，跟着我在告诉你，这么大的信心就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什么遇见过。当然其实这个信心还是来在上帝神上帝给他的，对不对？但是只不过什么，他是要让那些犹太人来思想一个外邦人的百夫长，对不对？他们对神是有信心的，对耶稣也是有信心的。而且犹太人反而怎么样呢？就在他其实他正好用这个教学什么呢？就在他的家乡里面，反而那些人不尊重什么耶稣基督了，不尊重耶稣基督了。所以你看，你注意，我又告诉你们，同宗同系，将来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我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在那里不要哀哭什么。看到没有？就神其实在这里耶稣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说让犹太人明白，你们虽然是我的选民，但因为你们对我没有信靠，对不对？你们照样不能什么得救。哎，你们看到没有？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什么？是真的，是从神来的，所以他反而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所以耶稣讲的重点在哪里呢？他是讲透过百夫长的这个信心的一个彰显来做个现场的教学，来 让我明白原来耶稣基督也在外邦人当中做他的工作。因为撒玛利亚人本来嘛是介于犹太人跟什么外邦人之间嘛，大家记得，所以耶稣的工作他也不只是只是在犹太地区，他有加利利到犹太，犹太又什么，你看到没有，他做到什么呢？他做到他以犹太为中心，但他也做撒玛利亚的工作，这是边缘的，对不对？去南北之间。但是很有趣的什么呢，在北部的加利利也有外邦的，可以说是北部长是干嘛的，罗马的兵丁，对不对？这个官长来带领驻防军呢，驻防军就是来代表罗马的统治这个加利利地区的，对不对？他这个百夫长，所以就说在外邦人当中照样有人能够什么蒙恩得救，是不是？所以马大兵讲的是这个，他讲的教练在哪里，就是他强调了君王你是有权柄的，我连一个百夫长都有权柄，何况你什么一个君王，天国的君王，所以你根本不用到我手下你就可以医治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什么呢？再来看看路加福音哈，看看路加福音的第七章一到十节那里怎么记载的哈。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路加福音七章第七章，你看一到十节，耶稣对百姓讲完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分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而且又有点不愿，你看到没有啊？你看到没有，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我们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什么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手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什么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又并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做这事，就听见的话就稀奇他，所恨的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拖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什么好了，看到没有，说记载又有不一样，马大兵是什么，是他去见耶稣了，对不对？有耶稣要去，他说不敢去，不敢当，因为你是我是一个百夫长，在我手下的要听我的命令，你根本不用去。好了，这个路加福音又记载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去，他说哎，我不配，我也不要去，不好意思去，而且耶稣已经去了，去到半路了，你看到没有啊？是在什么地方？你看到没有？你看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什么
不远，
又托几个朋友来对耶稣说，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手下我不敢什么，但我也自己也不配去见你，你就说一句话，你看到没有，这里又讲什么，他没见，看到没有啊？好，这个是很有趣哈，那边的仆人，他的仆人，而且所爱的仆人，对不对？他这个百夫长本来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渴望神的救恩的人，看到没有啊？他本来嘛，他是配得的，你看到没有，就说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什么会堂，所以托了几个长老来什么求耶稣。好了，我们再回到什么，回到这一章四章，你过了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给之后见证，好，这个什么，好，你看来到了迦拿，他的儿子在加百农，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来见他，说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你看这就他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什么
回去了。
然后呢，这下就是他的仆人就迎接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日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什么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全家都信了。哎，这里讲的是什么，是一个概括性的，看到没有，他概括性的就是什么，哦，耶稣去了，结果呢这个大臣就来了，就求耶稣，就耶稣就觉得嘛，他说很多人什么总是要亲眼见到神迹才能信，结果就可怜悯他们，就说好吧，去吧，你的儿子什么 活了，那人就信耶稣了，就回去了。所以呢，他把这个事情什么简洁的这个技术，所以你不能说，你看三卷福音书记载都有点不一样，对不对？那个叫他什么？他去见耶稣，然后耶稣要去，他就不要耶稣去。这次呢，耶稣路加福音说他去了，他自己没有去，求几个长老来求情，对不对？请耶稣去，而耶稣去了，快到了，又不要，就不要他去到他的家了，就说你不用不敢劳驾你了，你就直接命令就好了。说这个人你看信心是大的啊，这里呢反而呢，这里的焦点上呢是放在神子的权柄，知道吧？所以约翰福音的重点什么是为主做什么，建立起来耶稣的权能。这个故事的重点在干嘛呢？就是说耶稣治好了一个什么大臣的儿子，他有没有亲自见到呢？没有。他说一句话，他的儿子在另外一个地方病就什么
好了。
所以重点在看呢，这里讲的你就不能拘泥于细节，一比较呢，哎，怎么搞的三卷福音书好像矛盾的哈，是不是互相或者记忆有点差错，还有呢同一个时间还记得什么，因为那些故事本身上差别很大哦，一个是儿子，一个是什么仆人，对不对啊？大臣的仆人，对不对？他所爱的仆人，一个是他的儿子，对不对？还有呢那个说
病也不一样，
哎，
一个瘫痪，一个热病，
一个瘫痪热病，是吧？那还有呢，一个说根本就没去，大臣来见他的，一个是求他去，他没有，本人没有来见大臣。现在呢是这个什么，这个见到耶稣了，老求耶稣什么，两次求耶稣去，对不对？那两次都求耶稣去，你看呢，求呢，求你下去医治我的儿子。然后到什么，到了四十九节说，求趁我孩子还没有什么死就下去，对不对？好了，所以这个焦点在哪里呢？你注意，焦点那么，或者是大臣，或者不是大臣。那么，所以在大臣所请的人当中，肯定有不同的意、不同的信心程度，对不对？有的说，哎，你不用去，那你去。反正这个代表这个大臣，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因为他讲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有权柄。好了，那么耶稣第一个权柄在加拿其实第一件事变为什么？为酒，就是又是一个超越质量的神。他可以把水变成什么酒，在迦南。好，耶稣在迦南行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治好，
就是治好
大
臣的什么儿子的什么病，医治他的病。所以呢，这里是什么？这里有没有说他什么病呢？
没有。
这里也没有说，对不对？这里说他什么？
热就退了嘛，不是热病。
嗯。他说莫喂食热就什么？
退了
。这个是讲可能是有发，至少是有发烧，对不对啊？对不对？那个什么，你刚刚说的那个脑袋病是什么？
瘫痪就动弹不得。
你害瘫痪病，他在家里甚是痛苦，对不对？所以呢，无论如何，这里讲的重点呢，第一，耶稣有全能；第二，确实耶稣没有见到这个孩子，什么概念呢？就是什么呢？耶稣是超越空间的上帝。啊，所以这个重点当然你不是讲治病本身的事情。也不是讲耶稣什么样的方法，但是这个耶稣用他的话语，所以他没有亲自去见到这个孩子或者这个仆人或者儿子，对不对？那他也没有用什么其他方法，就用他的一句话，就什么呢？就是重点什么？就是耶稣是超越空间的，他不是亲自去到那里，而是有一定的距离，耶稣的一句话就这个把这个大臣儿子病什么治好了。好，那我们大概整个知道这件事情呢，就是医治大臣的儿子的这个经文哈。那当然我们知道什么，这里什么呢，就是耶稣在两卷福音书告诉我们什么，其实这个大臣是什么，是一个什么外邦人，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呢，感谢主，他来到被罗马统治拆派到什么加利利地区，对不对？来统治，来防卫，来统治这个犹太地区，有加利利地区，就怎么样？上帝竟然给他们什么？去预备一个信靠弥赛亚的人，是不是啊？而且这个嘛，就是说，就从神就拯救了什么？怎么样？你看他自己和他全家就都什么？信了，看到没有？神就拯救了百夫长的全家，他不是他一个人信了， 所以神就在那里预备了一个非犹太人，本来是被罗马统治阶级差派过来什么带领那个军队是吧，来驻防在加利利的，也来统治加利利的军队，这样的一个百夫长，信主。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重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从你看到没有，很有趣的，从犹太人本身进到了撒玛利亚人，对不对？就是说，似乎是犹太人，又不是犹太人的杂种，最后到什么？纯粹的外邦人，咱们未开化民族。比如说撒玛利亚是狗，外邦人狗都什么不如的人。所以后来为什么迦南啊，到后来我们又看到了耶稣马上嘛，迦南的妇人哈，就是我把不好把儿女给丢给什么
狗
吃，那概念。所以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我想呢第五章这个，我们就第四章这个43节到54节呢，好了，我们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他超越空间呢，医治了那个大臣的什么儿子，他是有全能的，这个权是权柄的权哈，权柄的权，他是有全能的，要用那个人字头全能的，就是永远都是对的，但是不针对性，这个故事就是他有全能超越空间医治大臣的儿子的疾病。大家注意，因为在每卷福音书的记载的重点不一样哈，他这个不是记载那个事件本身的详细的细节，他没有记载，他只是大方向的记载这个。哎呀，把马太、路加福音的就对了，你发现没有啊？一个什么，他本人没有去，他是代表他人的带人去，对不对？带几个长老去，对不对？那接着那肯定说话会有所什么不一样，没关系，有人要求耶稣亲自去，有人说耶稣你什么，你不用去。那真正代表大臣的，反正最后就没有见到，那里没有见到，所以大臣的代表见到了，没有见到大臣本身，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反正就是他知道耶稣没有亲自见到，关键是耶稣没有亲自见到那个有生病的人，耶稣基督就隔空对话，隔空就把这个患病的什么治好了。好，这个我们就不多看了，下面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来看看第五章的1到18节哈，1到18节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来看看5到18节。好，这是耶稣这犹太的男人每年有3次到耶路撒冷什么过节，对不对？逾越节还去过节，还有呢祝棚节，反正就是叫一个叫收割节，对不对？五旬节嘛，还有一个就是叫收藏节，叫七七节，就是收割的季节，收藏季节。五旬节是丰收，对不对？我还要收藏，知道了。这是以色列一年男人一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什么过节。好，这是第五章中呢，就是耶稣又一次上耶路撒冷过节。那就在这，我们上一章我们说是在什么迦拿，他的家乡，对不对？那第三章好像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发生的故事，对不对？尼哥底母是不是？好，然后呢他又从加利利犹大到加利利，就在那里行了什么医好大臣的什么儿子，就在那个过路程上拯救了撒玛利亚人，对不对？然后来到了加利利，就什么治好了什么
大臣的
儿子。但你知道约翰福音他不是按照事情先后记载的哈，所以有时候你要讲他是挑选的，为了他的主题服饰的，因为他是宣告型的，他的重点不是历史性的记载，路加福音是历史性的记载。所以你看耶稣传是根据路加福音改编而来，因为路加福音是历史性的记载，那约翰福音是它是一种宣告性的。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第五章里面呢，就是他在耶路撒冷靠近原本有一个池子，那边有个篮子，那个五个篮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和许多病人。好，这就是什么呢？这个很有趣的，在那个地方有个池子，毕士大的池子，对不对？还有个池子怎么呢？他说等水，等候水动，又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的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还是什么病就痊愈了。好，这有一个人病了38年的什么瘫子， 对不对？就问他说你叫痊愈吗？别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进去的时候也没有别人逼我，就有别人逼我什么好了，我们要注意好，病了38年，对不对？当然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池子，每次水搅动，第一个下去的人就得到医治了。最倒霉的是谁？瘫子，他没有腿，
他动不了。
瞎子呢，叫你搀着他，对不对？冲在前面，对不对？聋子呢，听不见，叫你拉着手，赶快跳，他眼睛可以看到，对不对？那当然，聋子是最反动的，聋子眼睛看好，反正他什么看水嘛，水动就跳下去，就跳下去了。瘫子呢，爬过来已经来不及，那你肯定不能第一个跳下去，对不对？那瞎子呢也困难，因为瞎子什么看不见，所以好就那我这嘛，如果是手残疾呢，就也很容易医治，对不对？反正腿没有问题嘛，这个会跳下去的，对不对？眼睛也能看，耳朵也能听见，脚也能走，对不对？就手那没关系啊，很会跳下去，对不对啊？最倒霉就是瘫子，对不对？38年就基本上
很长时间。
每一次他都跳不下去，慢慢都是编，所以他怎么说？那一般说，主来说你要痊愈吗？那这样正常应该怎么说？我要，但是他不是，他怎么说？你看，先生，水中的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然后呢，我进去的时候就有编逼我先下去，什么世态炎凉啊？看到没有啊？欲言又止的人物，对不对？你要痊愈吗？我要就好了，他大非所问，对不对啊？他的希望都是放在什么
池子
还有人的身上，人总是让我失望的，为什么呢？每次水中总有人逼我先什么，他说首先说他说什么，他说没有人把我，没有人帮我，这第一个问题，没有人帮我。第二呢，好不容易等我爬到旁边的时候呢，总有人逼我什么
先
跳下去，所以38年也没有人医治。所以呢，这个世界是没有爱的，所以看到没有，他在这什么，他在控诉什么，抱怨没有人帮他，那就没办法啊，因为人就是人呢、我有病你有病，那我肯定什么，我哪管你啊，对不对？我肯定帮不了你啊，我帮不了你啊，所以就没了这些挑战，没了这个挑战。所以呢，你看我们人往往都是这样，你发现没有？你跟人传耶稣，耶稣有什么用啊？为什么有没有？哎呀，这个世界都这样的啦，我都靠自己的，但靠自己又不行，怎么办呢？就是年年失望，盼望年年失望，对不对？我们要就是抱怨，怨天什么尤人，所以这个呢，这个摊子就是面对这种处境，没有人帮我，等我好不容易靠自己爬到这边呢，总有人比我先跳下去，这个时候没办法，因为嘛，就现在有一个人得到医治嘛。那永远排不上你，为什么？因为你是瘫子，你怎么办？所以这就是现在的人，他只能什么发一些牢骚啊，对吧？身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这个世界是就是这样的，弱肉强食的，没办法。所以叫呼天天不应，叫地什么地不灵的时候，很多人都处在一种什么怨妇式的人物里面。中国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大不了像鲁迅演的，可以什么？骂一骂，过过瘾而已。他骂完之后呢，出路在哪呢？他也没有出路。不，现在呢，现在我们国家呢，不会让你，不让你随便学鲁迅的文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鲁迅所骂的东西就是现在的情况。以前是因为什么？啊、鲁迅骂以前的国民党时代啊，因为这就啊，你看就这样的。现在为什么不能让你再大量学习鲁迅的文章？因为鲁迅要一骂那些文章，真的拿出看呢？就是现在的中国的状况，所以这就不能让你多学鲁迅的文章了。看到没有，人类其实几千年就是循环往复，你看到没有啊？人性有没有可好的地方？没有的。叫你对这个国家抱有希望，对这个民族抱有希望，对人抱有希望，像你对自己抱有希望，你做什么就失望。看到没有？好了，感谢主的观看。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什么？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什么？
走
了。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好像你看，以前他说，刚刚北夫长说嘛，说哇，他的信心很大，是不是？说是不是靠信心得救的呢？有人就得出了因信称义好。如果你要说因信称义是 因为心才能生心的话，那这个褥子有没有这个盘子它有没有心啊？没心啊，它并没有因为心而导致被身体被抑制的。他服啊，没有人帮我啊，哎，带我跳下去有人不要悬崖，对不对？如果你用北部两人说是，哇，没有人有这么大信心，对不对？好，借着信写明出信心，他得救，对不对？就没问题。那这里呢？所以你要用因信称义，但是因为信心称义的话，你又这里又不对了吧？这个人并没有什么，他根本就不相信耶稣。耶稣说你要痊愈吗？你不相信，我要，赶快医治我，那就对了，对不对？那有没有啊？他信不信啊？他没有信，所以你不能要因为信心才能痊愈的话呢，或者才能得救的话，医治的话，那他就没你就有流落中了。对，有的人是写明他的信心，他被医治了，他不是因为他信心被医治的，他信心写明出他要被主医治，所以不是因为信心，你看到没有？你要因为信心，每个人都要因为信心，那这里就有漏洞了。请问这个摊子有信心吗？没有，但神确实什么？无条件，上帝拯救你、拣选你，不是因为你有信心。其实你本科不可能有信心，说上帝给你信心，对不对？让你经历上帝的才有信心。所以这个我们很好，我们看什么呢？你看，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什么？”
不可得。
他就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你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你看到没有？所以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在店里遇见了，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什么
厉害。”
那人就再去告诉别人说：“谁来痊愈什么？耶稣。”当然这里边有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第一次耶稣只是医好他的身体，对不对？耶稣再次遇见他说：“你不要什么
再犯罪。”
这里看不仅是身体的医治，更是什么
心理的医治、
灵魂的医治了。你看到没有？这个要搞清楚，不然你会觉得哦，那身体的医治，你不能说阴性称义，这里没有啊，就阴性他都没有信心，是身体被医治了嘛？那就说你已经痊愈，这个痊愈的是双关语，你看到没有？不但你的身体痊愈，你的什么
灵魂
也痊愈了。所以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的什么
更加厉害。
当然有人就不要推理哈，哦，就证明他以前那个瘫痪病是因为他什么
犯罪，
不要这样推理。很多人喜欢念解经，不要再犯罪，恐怕更加就证明他以前是犯罪导致的结果，不敢，不一定，反正他肯定有罪，对不对？我们微信人都是罪人，而且都是完全堕落的罪人，对不对？没有问题。但是反正我们信主了，我们就不要什么再犯罪了。这是基督徒的。那当然还犯罪呢，怎么办呢？还要悔改，没问题。所以耶稣说，为什么约翰一书第二章怎么说？我晓得吗？我这句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呢，在神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做了什么？挽回祭。他不但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这个我们概念就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他首先真的让我们不犯罪，让我们有得胜的信心，但是我们还是有肉体存在嘛，所以我们还可能会犯罪掉到这，那继续回到主里面认罪什么？
悔改。
主的救赎是永远有功效的。好，就是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造的更加厉害。就是什么？就基督徒犯罪会带来更厉害的什么管教。这管教不会说让你下地狱，不会让你灭亡，但是呢，你会可能有可能肉身的管教会什么？会更厉害。这个会有，基督徒也有被管教肉身死亡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对肉身来说，你不能说哇他灵魂下地狱了，不是的。如果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他不会灭亡的，但是呢，你会受到更严厉的管教，所以比你以前还有一个病可能更严重。瘫痪病不能走路，但是可能是让你得到更重的病，甚至让你什么死亡管教你，肉身死亡管教你。好了，所以在这里呢，所以犹太人逼迫好，那么这里边什么呢？好了，现在是好，犹太要逼迫，为什么？这就看到主的爱跟外邦人是不一样，跟那些法利赛人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就是后来产生一个问题了，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他说：“耶稣他们说，我父说是直到如今，我也什么做事？因为犹太人越发现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什么父，将自己和神当作什么 平等。所以呢，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律法主义很危险在哪里啊？你说一个瘫痪38年的人，对不对？那时候能够起来吗？行走的应该为什么？哇，感觉一个神的大能多么厉害，这样为他高兴，对不对？不可以。因为今天是安息日，应该继续贪，继续贪，好了都继续贪，
贪了都不能贪。
你看到没有？这个是律法主义带来的危机是什么呢？没有圣灵的这种生命的活泼性，没有爱，你看到没有？就是那种守律法、教条，教条什么呢？使得我们没有情感的表达，看到没有？本来。我们说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的，没错。但是犹太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也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安息日让你与神什么同在，就是安息日敬拜神，神的灵临在我们，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让我们灵里安息，也是为了我们的什么益处？那上帝的荣耀临在。所以耶稣后来不是这样，我们到后面会看到吗？安息日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救命是可以的，害命当然不可以。安息日你敬拜神和什么？可以，你自己可以选择去赚钱，敬拜神，你应该选哪一个？敬拜神啊，有基督徒嘛，安息应该是敬拜神，对不对？哎，他为什么一在卫生间，每次在卫生间站那么久呢？你再进去看看他，你要跟着他，有时候你要不停地问他什么需要，到底不舒服了还是什么，不能让给他发生时间太久。啊，好了，啊，好，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哈，所以我们要明白，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呢，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就是什么？你看，他们是居守律法，完了，耶稣你在安息日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到时候我们会在后面会认识到，安息日什么要明白呢？他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什么主？那安息日本来什么是神的灵在？那耶稣已经什么？再来聊了，这就是每天都是安息日，对不对？在基督里面你信主就是什么安息，所以不在乎守那个日子了。那安息日本来的这是一个日子，是一个时间，没错，我们总要定一个时间也是没问题的。你说每天都有我同在，那我主日我也不去礼拜了，当然不可以，因为你总有一个定规。其实基督徒是应该每天都应该敬拜神，对不对？他有个时间专门去教会敬拜的，教会敬拜。所以我们就要明白这什么概念呢？就看到，但是因为从犹太人来说，他们居守安息日，所以他们一，你看他们说你不可以拿日子走，第二，耶稣就在安息日，他认为你做事了，所以你违背了安息的律法，所以呢，叫他们后来你看到没有？再加个这里面什么呢？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哇，犹太人说你怎么能够把你当成什么与神平等？你是这个？他说我父就什么概念？就意思说你是弥赛亚了，他说我是弥赛亚了。那犹太人信不信？那不信。你冒名是弥赛亚的话，确实应该被石头打死的。就是犹太人来说，如果你冒基督的名啊，应该被处死的。问题是耶稣不是冒名的，他是真的。但犹太人不接受，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弥赛亚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加伯利恒的，不应该是加利利人，啊，不应该是加利的拿撒勒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犹太人很懂圣经的吧，他说将来那个弥赛亚一定是从什么大卫的子孙，从伯利恒出生的。啊，耶稣真的在伯利恒出生，对不对？但是他是在拿撒勒长大的，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嘛，就是打工嘛，或者在不同的地方生存，对不对？他的籍贯是，所以别人总是问我你哪里人，我说我是，哎，我说我广州人，广州人不是听你讲话不像什么？
不像广州。
我说江苏籍广州人。啊，江苏籍要讲吗？江苏籍广东人什么概念？我老家是江苏的，对不对？你看我的护照上永远都是写什么呢？出生地江苏就是江苏，办的证是在什么？广东，现在户口是广州的，但是呢，总是有一个什么？你出生地在什么？在江苏，对不对？就叫江苏籍广东。那么耶稣基本他是伯利恒籍的，但是什么？现在是拿撒勒人，对不对？所以呢？当时因为没有出生证啊，而且他在马槽里生的也嘛，就是有出生证医院，他也没进正规医院，所以他就没有出生证明啊。所以那时候这犹太人不去考究，不去好好的去什么 想当然的想象，那他是拿撒勒人，拿撒勒是什么好人呢？拿撒勒没有出过有名的人啊，所以呢怎么样，他就什么呢，这犹太什么呢，就是他跟着法利赛人什么，跟着律法的标准，第一你摊子不应该在安息日那天日子来走，第二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他们认为不该做的什么事情，第三他还 把自己跟父当做什么
同等，
所以什么，这就律法主义的信仰给带来的危机，会什么，会失去爱，失去对人的怜悯，看到没有，他是讲这些规，而且规条本身的经义也不是这个意思，他把这个改变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当然耶稣后来说到这种话是吧，安息日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是吗，所以我们倒会知道，就是首先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对不对，第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了让人享受什么安息的，不是死守这个日子。那后来耶稣也讲了，安息日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安息日是可以行善的，是可以救命的，安息日不可以做工是没错的，就是安息日本来你应该聚会的，结果呢你却继续去赚钱，继续去工作，当然你不得不上班也没办法，像我们教会的会员手册不是张庭友吗，如果你是医生，你是警察，你是在礼拜天必须什么上班的，那有没有，也没有说你违背信仰了，对不对，那个我们是说那是可以理解你的，你可以有别的时间聚会，没有说你一定犯罪了，没有说现在我们虽然守主日，今天礼拜天做礼拜，对不对，也没有说你礼拜天不做礼拜一定是犯罪的，但是如果你在你可以选择的时候，对不对，你选择去继续赚钱做更多钱还是敬拜神呢，那你应该基督徒应该什么，我们鼓励你应该敬拜神呢，你不能在主日也什么老是去为了赚多赚点钱，为了做些世俗的事情却不去敬拜神，这个你要被劝勉还鼓励你的，但也没有说你这个就犯罪，但你具体做的事情是犯罪事情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不对，礼拜天你就诈骗，礼拜天你就什么去做假账，礼拜天你什么去生产以次充好的产品，对不对，这是你本身事情是犯罪的，那你更加糟糕了，主日本来应该你不敬拜神的，你不但不敬拜神还去工作，不但工作还做什么
坏事
的工作，那你就更加糟糕了，上帝会管教你，但是呢本身这个事情也很重要，所以这样我们看到吗，好了，那耶稣呢在里面治好了一个38人的瘫子，这里面重点我们要讲一个事情，哇38年时间够不够长，
够
很久了，38年瘫子，结果耶稣一句话什么，其他的日子走吧就好了，就是什么，我们说变回位就是超越质量，随便就，然后呢那个夫人，对不对，他那个什么这个刚才嘛祭坛什么这个大臣的儿子，对不对，超越空间，有点美好，这就是什么超越时间，超越时间就是38年，对，耶稣一句话超越时空的时间就把他的病什么治好了，所以让我们看到呢，这就让我们看到呢，基督徒一定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焦点什么呢，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约翰福音记住为什么，就是耶稣是谁以及他什么做了什么，所以焦点都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可能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他记载了什么，他有不同的侧重点，待会有些叙事性的记载，这里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这样，当然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个小的细节，就是什么呢，一个点就是啊，耶稣是超越什么时间的神，对不对，但第二个细节我们看到我们把希望放在世界和人的身上，你会什么失望，这个摊子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没有人来帮我，第二没做下去有人比我什么
先
跳下去，第三个就是看到律法主义的危机，律法主义的危机，所以对法利赛文士假信仰的人，对不对，他们是面对这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就什么呢，他们说哦，你们不可以放安息日，拘守律法的规条就失去了律法的什么精义，那个精义是什么，律法所有的精义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做律法还能义足，义足来什么？满足跟成全呢？结果他们舍本求末，拘守律法的规条，却失去了律法的精义。哎，精义是耶稣基督，对不对？第二，他不明白基督的爱，他就失去了怜悯和爱。所以你看，很残忍的说，你不可以让你日子起来走，哇，病了38年的瘫子，你这应该什么？欢呼快乐，对不对？赞美神，同时也为他开心，不可以。最后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要把耶稣给杀了。因为你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然后呢，你还跟说你与父什么同等？哎，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充满着怜悯和爱，充满着全能，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他也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与神什么同等。所以很感谢主，耶稣在安息日做了拯救的工作。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这场两个件事上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耶稣，这也是约翰所记载的什么？第三件神迹，知道吗？第一件事是超越什么质量，第二件事超越什么空间，第三件事是超越什么时间。这是主所做的事情，也只有他能做的。人能不能做？如果你答案你说一件碰巧给你做，如果到时候把耶稣所行的七件神迹都显明出来，你就看人是做不了的。如果你说他还是人，那你就不是人。那你不是人，你不是神，你真的是鬼。人不人，鬼不鬼，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什么，就没有办法来相信耶稣基督啊，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很难。自己很软弱，很罪恶，很无知，但是又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所以没有主的怜悯的话呢，他又不能明白。所以你看窗飞，他又不能明白。人就是很可怜，所以我们就不能轻看任何人，知道吧？就是你跟窗飞都要存着怜悯的心。他拒绝福音，也不要去居高临下的去笑话他。为什么？因为你我没有神的灵啊，我们都是一样的。是主的恩典完完全全白白白白的什么领导了我们。那么就是，所以今天呢，我们把第五章的1到18节看完。今天我们就不再往下看。好，下面我们看什么呢？看什么？耶稣就会因着他们法利赛人把他当作与父什么同等。耶稣从下面十九节开始到第40节什么？耶稣说。引经据典的讲什么？讲我与父什么是同等的，是原为一的。他要来帮助这些法利赛文士们明白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呢，做完事情他会讲道，讲完道又做一件事情，又有人攻击他，他再讲一堂什么
道。
但是穿插就耶稣就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这个很重要，就是要注意这两个教育。耶稣基督所事所言和什么所行，看到没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音容笑貌，对不对？他很多人说他所事，他是谁，他说了什么，第三呢，他做了什么。这个是，所以我们约翰福音整个是围绕这三个东西不断的来看，耶稣是谁，耶稣他说了什么，耶稣他做了什么，这三个都重要，要常常去不停的交集在一起来去了解认识耶稣。好，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就祷告哈，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是充满慈爱的主，你充满着忍耐的主，主啊，你也充满着怜悯的神。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一方面，最外邦的一个大臣，按照道理来说呢，他是一个罗马差派到加利利地区。来统治加利利人的那个兵的一个首长，但是他却是一个神所预备的一个寻求神的人，所以他帮助犹太人，帮助加利利人见到会堂。主啊，所以这就是你所预备的好土，你就来到这里，就医治了他的儿子。主啊，虽然你没有去到现场，但是你却用你的话语带着全能医治他的儿子。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你来到了耶路撒冷，治好了一个患了38年的瘫子。主啊，他是年年盼望，年年失望，每一次他等毕士大的水，毕士大池的水呢， 池子里水搅动之后，他以为能够跳下去得到医治，但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所以你忍忍怜悯他，你看顾他，你来到他的面前来拯救他，说我们赞美你主啊。甚至你来到他的面前之后，你问他能不能痊愈的时候，他还怨天尤人，但是感谢主，你仍然不在乎他有任何反应。主啊，你就怜悯他，你医治他，谢谢你。而相反，我们看到了另外一批看起来是侍奉神的人，代表神的人，里面却是充满着冷酷，充满着骄傲，充满着自义，充满着审判官的角色。主啊，他竟然看到一个被38年的瘫子被主医治了，应该何等的把荣耀归给神，应该何等的欢喜快乐。他们竟然塞住怜悯的心，竟然责备那个瘫子，甚至希望他不要拿起褥子来行走。也开始仇恨耶稣，因为耶稣在安息日使他起来行走。他们更要杀掉耶稣，是因为耶稣宣告他与父同等，他们却没有办法接受。这就看到了律法主义的危机。说我们没有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话，我们圣经再懂，那都变成一个攻击别人的武器，甚至是抵挡神的一些方法。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样一个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这些做法里面，让我们能够更加看到，没有上帝的生命，没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都是危险的。我们表面是侍奉神，我们却在破坏上帝的工作。主要求你来帮助，让我们弟兄姐妹借着查经，让我们更加的来省察我们的信心是刚强的还是软弱的，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就求你来把你最美好的信心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面对各种的境况。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继续的看到了主你的作为。主啊，看到了主你真的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上帝，让我们尽可能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要让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得罪你的地方，祈求你的宝血洁净和遮盖。谢谢你看过你的子民，看过我们，也那从这个摊子身上让我们能够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我们信主了，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去拜偶像，但是我们常常有时候有意无意的又把我们希望放在一些人的身上，就会产生抱怨。其实我们抱怨就是因为对上帝之外的某些东西抱有希望，有没有实现那个希望，我们就产生了抱怨。所以就是帮助我们省察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每一次有问题我们能够从根本上来反省自己，看到我们的问题。主啊，因为你让你的儿女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无论好事情坏事情，在我们看来是很悲惨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让我们来学习我们人生的功课，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就让我们能够每一次都能走到主的面前，哪怕是在患难中逼迫中，我们都能够来感谢赞美主，都能够来敬拜我们的神，都能够来祈求主帮助关照我们的盲点，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谢谢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今天也他们也表现出特别的忍耐，因为我们几个弟兄呢去参访了这个周弟兄他们，所以是我们晚来了接近半小时，但感谢主他们在这里能够谦卑的能够忍耐唱诗读经等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也特别求你继续祝福周弟兄呢，因为他前几天突然吐血呢，那现在慢慢恢复过来，他求主也还给他有机会去医院去检查一下，到底或许他以前有过类似的情况，他仍然也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够反正以前有过了就不用管他， 只要没有出问题，大问题就结束，还应该给他有约好一个时间去看医生，就做一个继续的一个检查，好确认或许就是能够保全他现在的生命，或许需要更多的医治，或许还有其他的疾病影响，都求他能够检查出来，保守这个弟兄在那里面能够享受安息，同时能够尽好他的本分，祝福他们，看顾他们，也祝福我们下午的时间，我们在南海的查经，我们下午4点多钟那个老师们的查经，还有我们晚上的同工会，都蒙主的喜悦，而每一天每一刻都在主里面过得有意义，让我们爱惜光阴，与现今的世代偕老。谢谢你帮助我们拿掉我们那些困难，因为圣经很多地方我们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能够明白，但是感谢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一步步的成长，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就一生的在学习你的话语。谢谢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在佛山这边，我们也希望不但首先发展你自己的教会，开拓展你自己的事工，祝福到更多的弟兄姐妹，主要我们也求你来继续给我们在佛山的教育施工，怎么你怎么能够给我们亲自的开启，甚至我们可以大胆的祈求，如果你的旨意成就，我们就能够在明年的暑假之后能开始一个佛山的一个新的甚至隔山地的学校。我们相信有时候我们好像经历一些意向的死亡，但是那个意向的产生是不会改变的，你要给我们超自然的成就，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得到主你自己的旨意的成全之后，就能够更加看到你的荣耀。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我们 Caleb 黎呢今天跟着我们来，求你帮助他有点晕车，让他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让他身体也恢复正常，给他心态也恢复正常，所以在主里面能够更健康的成长，从上帝所喜悦的孩子。谢谢你继续的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怀意念，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结束啊，我们结束。好，而且